章，十八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。
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，耶拿单的心灵魂与大卫的魂深相契合。耶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。耶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耶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多做一次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及
曲
石去歌唱，跳舞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：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到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那么因为在十七章，大卫就打死了那个哥利亚，那个非利士人。大卫打死了非利士人以后，
我是有业。
那么大卫打死了哥利亚以后，那么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就和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心字原文是魂字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就特别说到魂这个字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从圣经里知道，神在造亚当的时候，亚当就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讲了。而且在新约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是保罗就讲：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按照成分来讲，或者组成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有灵、有魂、有身子、有身体。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在魂里，所以我们知道魂里的东西非常多，我们知道灵里面的东西就非常少了。魂的功用，上次我们也讲了，有灵，也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这是魂的功能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们天天在用你的思想，你做事用你的思想，你念书要用你的思想，你用了思想还要用感情。所以你一个学生毕业了，要考大学了，他喜欢什么专业，好了，这就是感情要进去了。用了思想，用感情，用了感情你就要用意志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活在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对每一件事情。这是上次我们讲的。但是在灵里面，我们上次也讲了，也有对神来讲有三个功用，一个就是敬拜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凡是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。原文没有心字，就是灵和诚实来拜神。所以灵里面有个功用，就是拜神。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， 就是直觉，你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。灵里面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，所以良心是我们灵里面的功用，这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上次我们讲了大卫在诗篇51篇就讲了，讲了正直的灵，正直的灵就是良心的功用了啊，你能分辨是非善恶对错啊，这是上次我们说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，也要就是要从灵魂体这个部分来看，否则我们就读圣经很表面啊，很表面。今天我们读第6节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中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磬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道唱和说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”那么我们看，这些妇女出来唱歌了，因为非利士人原来压迫以色列人，现在非利士人被大卫啊，那个哥利亚被大卫打死了，打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就是追赶非利士人，就杀了很多非利士人，这是在17章告诉我们啊，请你看看17章。50节，到52节，好不好？50节到52节，这样，大卫用机旋甩石射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。大卫手中却没有刀，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逃战的勇士死了，就都逃跑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，追赶非利士人。你看到没有？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，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营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。好了，非利士人就被杀了很多了。到底杀了很多少呢？好了，这个妇女就唱歌了。扫罗杀死多少？
千千。
大卫杀多少？
万万。
好了，那这样就把扫罗啊贬低了，他是王哦。啊，你看我们在大陆，当时只有高举毛泽东哦，你不能贬低他哦，对不对？毛主席不当万岁，还有万万岁，还加2个万字，还有人加的更多，毛主席万万万万万万岁，对不对？
像太阳。
啊，还像太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王啊。好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，扫罗听了这句话，他怎么反应？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他怎么反应呢？第8节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：“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”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那请你注意啊，扫罗。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。第一个是扫罗听见了，耳朵听见吗？
嗯，
这是身体的功用，听见了。听见了不喜悦，这是感情吧？
对。
是不是魂力的功用啊？啊，魂力功用在用感情以前一定要用思想哦，对不对？听见了就想，哎，怎么把千千给我，万万给他？好了，用了思想，用感情。用了感情以后，第9节，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，这是意志出来了，是不是意志出来了？好了，他的意志看见扫罗，看见大卫，他就怒视，就是眼睛都不正看他，看见大卫就是脸上就是一股怒气。这个大卫有感觉哦，大卫是不知道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看。扫罗这一个人，他的反应是这里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吧？ 我们讲了，那就是魂里面的反应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们说到魂的时候，我们也提到肉体，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就特别说到了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的话。这个属血气这个字啊，原文是肉体啊。那请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，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哈。
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
不是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四节。
第二章。我们所领受的并
不
是。
十三节到十四节。
十三节我们讲说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事。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用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
好，你看保罗十三节是讲，他是用圣灵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，就是属灵的事情了。但是属血气的人，那个属血气原文是属魂的，属魂的人啊，就以为愚拙，不能够领会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呢，是把基督徒啊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属魂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呢，属灵的。好，那你再看第三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第三章啊，又把属灵和属肉体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一对照第二章，就是属肉体就是属魂，是不是属魂啊？对了，就是有两种基督徒嘛，一种是属灵的，一种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也叫属魂的基督徒。现在这个扫罗啊，你们看他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啊？
属
肉体，也就是属魂的。所以马上他听到大卫杀死的是万万，他杀死的千千，他心里就非常不高兴，这个肉体就出来了啊，肉体就出来了。在这里我们就要学一个功课，假如今天这句话在你说到你的面前怎么办？别人在贬低你，抬高另外一个人怎么办？你怎么反应啊？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常常会遇见这些事情的啊，会遇见的。因为我们听人说一句话，人做一件事对我很不满意，我心里不满意，因为啊，我是怎么用魂的功用来反应，因为这个反应是在魂里面的反应。这个儿子不听妈妈的话，妈妈很生气啊，但是这个妈妈就是看在魂里来反应呢，还是在灵里面反应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如果在魂里面反应，可能妈妈就要发一个脾气，或者就马上给儿子吵架，儿子也跟妈妈吵架，这就是在魂里面的反应。如果在灵里面反应，上次我们说过了，神造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神是要灵来管理魂，对不对？因为灵是神吹的一口气吧，人的灵是从神来的，是最高地位最高，所以灵要管理魂。那么现在我们撇开扫罗的事情不谈，我们现在来说基督徒，我们遇见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，就是我们怎么来反应。那么圣经里啊给我们有一点话啊，请我们读诗篇123篇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不好？或者我们把它读完吧，一节到四节，因为只有四节哈。
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看呐、啊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，直到极处，已到极处，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。和骄傲的人藐视，已到极处。
这个是说的被别人藐视的时候你怎么办？你眼睛看哪里啊？
看神。
哎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，你的眼睛马上要看神。扫罗没有看神啊，他不是被妇女藐视了吗？他是杀了千千，大卫杀了万万，抬高大卫没有抬高他，他的眼睛没有看神，没有向天举目。所以你看这个123篇的第二节，看啊，妇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知道他怜悯我们。他就看见仆人跟使女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一个地位，我们是做什么？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过是仆人，不过是使女。因此我们的反应应该是眼睛要向上，一定要眼睛向上，不管什么不乐意的事情到你的身上。在家庭里一样啊，丈夫和妻子中间常常有不满意的事情啊，一句话就可以把你记录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啊，你怎么反应？你是在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在魂里面、肉体里面来反应呢，还是你去仰望在坐在天上的主？啊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听着没？你看我们这里好多属灵的书籍，你去看李春华的经历、甘夫人经历，都是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回到神的面前去。基督徒的反应一定是回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有青年人来问我，妈妈今天那句话我实在受不了。我说你受不了的时候，你是在魂里面的反应呢，你还是仰望主啊？那就很重要。有一个孩子在念大学，原来和他的外祖母住在一起，外祖母过世了，妈妈就说你要搬来跟我住在一起，他开始答应了，后来就为了什么事情，他就跟妈妈讲什么你都要管我，哎，我不搬来跟你住了，就吵起来了。好，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怎么反应啊，弟兄姊妹注意啊，你如果眼睛看神，那就是在灵里面反应；如果你不去看神，那你就在魂里面反应，肉体的反应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你遇见了不顺心的事情，你遇见了不如意的事情，第一件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眼睛看神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，我们除了我们看神以外，我们还要相信有一件事情，就是 神不如果不允许这一件事情不会临到我的身上。这个请你读诗篇三十九篇。九节，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。
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
基督徒一定相信一件事情，如果神不允许，这一件事情不会临到我身上。所以我们的遭遇一定是出于神的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一个，遇见不顺心的事情回到神的面前去。第二个，要相信一件事情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定是出于神。所以大卫在这里说，我就默然不语，他只向神讲了，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是出于神。我们怎么会相信临到我们的事情是出于神呢？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。我们读二十九节到三十节。二十九点到三十节。
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
五个麻雀值一分银子啊，这个一分钱是非常少的，一分钱就可以买两个麻雀，不值钱的。如果神不允许，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，就是麻雀神都要管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不值钱的东西。而且又讲了，我们的头发神怎么样都数过了，没有一个人数过自己的头发，连你最爱的孩子生下来你都没数过他的头发有多少根，但是神就数过了。那就是说神管你管得细不细啊，什么事你都知道，头发他都知道。所以我记得一个青年人，一个孩子，弟兄，他忽然二十多岁冒了一根白头发出来，他就请人把白头发给他拔掉了。你知道这个白头发拔掉了不算了，神的布子上要写了一个字了，他的头发怎么样，少一根了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那就是神管理我们就管理的那么细，你的头发神都数过了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。所以如果神不允许，这件事情不会临到你。所以大卫就讲，他说这个事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扫罗就错了。扫罗如果他是用灵来反应，第一个，他们说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他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就第一个眼睛望神，第二个他一定相信神啊，如果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你，你就不会让他们来唱这个，来妇女说这些话，说这些话一定是有你的美意。为什么头发你都梳过，难道神不管这件事吗？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二个我们要知道，那么因此这两方面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第一个就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第二个你要相信这件事是出于神。因为这件事是出于神，所以神是允许有一些试炼 临到我们的身上。这是第三个，是允许有一些试炼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请我们读第十章第三节，
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
好耶，这里是说到血气，就是肉体啊，原文字是肉体。我们虽然在活在肉体中，对不对？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你要用思想感情一直做，但是你不要凭我们的思想感情一直去征战，你懂不懂？就随我的意思去做，不随我的意思。我要仰望神，相信这件事是神的旨意临到我的身上，所以我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，我不凭我的肉体来，这是肉体，我就不凭肉体来做，好不好？不凭我的肉体来做，啊，我想这几个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想弟兄姊妹能不能，因为下个星期四我们把这几节很重要的圣经节，请你们回去背。下个星期四你们来背圣经节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说哪一些？是要背的，好不好？
好。
那再请我们读诗篇的66篇。第十节。诗篇66篇第十节。
神啊，你曾试炼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
那就是说，神是在熬炼你哦。神家那些妇女说，大卫杀死的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这句话不好听，贬低了扫罗，这是神在熬炼他，你懂吗？今天你遇见了不顺心的事情，不管家里的事情、工作上的事情、读书的事情，那可能神就在借助这件事情怎么样来熬炼你啊，来试炼你啊。所以你的眼睛随时要看见神啊！我是讲我们今天基督徒，那就是神在熬炼，神在熬炼你，我们就不要凭着肉体去做事，凭着肉体去征战。那我们就要等候神，在神的面前等候神。好，那么现在啊，就请你把这几节圣经节记下来哦。第一个诗篇123篇第一节第二节，第二个诗篇66篇第十节，第三个诗篇19篇13节，第四个诗篇39篇第九节，第五个马太福音10章30节。好，现在还有一节圣经我们没有读，我们现在要读这一节圣经，就是诗篇49篇13节。
求你拦阻贫仆人不要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
好，你看这个19篇的13节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。所以你遇见不顺心的时候，第一个你先是眼睛望神，先向神祷告。 第二个，神啊，我相信这一切临到我的事情是出于你。第三个，我的头发你都数过了，因为这件事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我就不凭我的肉体去处理这个事情。你看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学的功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头发你都数过。这五处的圣经，下个礼拜四请你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轮流背，可以吗？
对，
可以啊。
说一次好不好？
啊，第一个诗篇123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66篇的第十节，19篇的13节，39篇的9节，哥林多后书10章3节，就是这五处。
可以吗？
马太福音10章30节，后书10章3节，哥林多后书10章3节，马太福音10章3节，
30节，
马太福音10章30节，10章 chapter ten， 六个，好，六个，给大家多加了一个呢，就是哥林多后书10章3节，但是不多，看能不能够背下来，好不好？
3节。
最后
马太福音10章
30节，那是30。
然后哥伦多后书
10章3节。
10章3节。
可以吗？
好。
啊，如果你实在背不了那么多，不要紧，你还是要来聚会，好不好？
翘课。
这里我们在读这个扫罗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看见他的反应不是仰望神，完全从肉体出来。所以因为从肉体出来，他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，好不好？
第十节
是7、8、9、10啊，
你成四点五十页，好
点。那么他怒视大卫，实际上他就是很恨大卫了。怒视就是表示在眼睛上，身体的表示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可以从肉体，就是从他的魂的思想感情意志，思想感情意志就影响到他的身体了。现在对扫罗身体的影响就是眼睛和脸上的表情，怒视嘛，对不对？马上他的魂就支配他的身体了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，我遇见了不顺心的事情，我是先仰望神，回到神的面前去，有相信这一件事情是神允许的，不允许不会领导我。而且我也相信很可能神就用这一件事情来试炼我，试炼我怎么样？试炼我的心到底是向着神啊，还是爱我的自己，体贴我的自己啊，我的名誉嘛。怎么现在大卫杀万万，那么只有个王位没有给他了，那我的王位怎么拿给他？弟兄姊妹啊，你不要说扫罗有王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王位哦。
对，
你说你是不是有王位啊？
有啊。
在你的身上，你就是在做王哦。有的时候在家庭里也要做王哦。
嗯，
对不对？当姊妹妻子做王的时候，就要管丈夫嘛，他不听就要吵嘛，对不对？丈夫要做王，就要管妻子嘛，好不好？ 这都叫做王，都有王位啊。好，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王位要交出去哦，不是喊你交给丈夫，要交给谁啊？交给主啊，要把王位交出去啊，弟兄姊妹。
我想啊，如果他另一个想法，这个后期有人啊，就有一位年轻的人心起来比我强了，然后开心了，这样就好了。
但是呢，这个他有没有这种思想的想法，这个要看他有没有神的光照，有没有启示，有没有亮光。对，好了，你说得很好。现在我们来说啊，我们继续来说扫罗为什么有这个反应。第一个，扫罗里面住了一个罪。好，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。对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
十六节。
好，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，一定要读到二十节。罗马书第七章十六节读到二十节。
若我所做的不是我所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所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你看十六节讲了，我们里头住了一个罪；二十节又讲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每一个人，亚当的后裔，都有一个，他里头都住了一个罪。这就是指说罪性，有一个罪的性情在我们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。那么罪从哪里来？就要请你读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这个第一个罪，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个罪是从亚当来的。罪来了以后，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了罪了，所以死就临到我们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扫罗他里面住了一个罪，所以他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受什么来支配他？罪来支配他。所以刚刚姊妹就讲，他有怒气、嫉妒、仇恨，这些都出来了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罪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看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罪，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罪性。很多东西我们一碰见人说一句话，碰见一件事，马上引起我的反应，思想感情意志的反应，这个思想感情意志的反应都是带着罪的，请你注意，都是带着罪。要么就是贪心，贪心是个罪啊，你碰见这是贪心。要么就是骄傲，不能谦卑啊。所以扫罗喜欢人奉承他嘛，对不对？他喜欢说他是杀死的王啊就好了嘛，他不能够谦卑，因为不能谦卑就会有嫉妒， 就会有嫉妒，因为有嫉妒就会面上就会怒视别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嫉妒，有嫉妒更厉害的就会有凶杀，这些都出来了。这是在哪里啊？就是亚当带给我们那个罪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如果是按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来反应，一定是带着罪的，一定是带着罪的。因此当你听见一句不满意的话，你只有刚刚我们说的这几个原则，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，只有回去看主。第二个，相信只是借助这一个临到我们的事情是给我们试炼。试炼什么？当我们不满意，我的怒气就要出来的时候，神就借助这一个让我们认识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让我们认识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。千万你不要认为你属灵了，你每次聚会都到了，你圣经天天都读啊，你就属灵了，没有啊，都没有啊。所以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如果不认识自己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会落到更危险的地步里面去了。有一个传道人，这是他的见证。这个传道人啊，在带领很多弟兄姊妹，别人都讲，觉得他讲得头头是道，这个人一定很属灵啊，一定很属灵。但是到底他属不属灵，一定要他碰见了事情才能把他试炼出来。没有碰见事情的时候，他那个属灵得很，你碰见事情，那个罪性就出来了，马上他里面就有嫉妒了，骄傲了，诡诈了，甚至说谎话了。这个传道人你说属不属灵啊？不属灵啊。所以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属灵的时候，别人把我们抬到很高的时候，要小心了，好不好？很可能是就要我们遇见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要把你打下去，让你认识你不是这种人，你并不属灵，你还是属肉体的。这是保罗讲的，你里面还有一个罪性，你还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哎，我们要自己看到神借着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是在试炼我们。试炼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我还是属肉体的，我里面还有一个罪性。如果我认识我是一个属肉体的，我里面还有一个罪性，那我就要到神的面前去，求神赦免我。扫罗没有做这件事情，扫罗怒视大卫以后发展就更厉害了。所以我们往撒母耳记上往后面读，我们就看见扫罗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大卫，但是大卫又是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，对这些事试炼。所以这一个认识，基督徒应该认识所有临到他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刚刚读了圣经了，这事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你看，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实际上保罗就说过，旧约的圣经是为着我们新约的人写的，我们要看看他们怎么走的路，我们就能去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走错。 弟兄姊妹，今天听道容易，你要活出这个生命来是很难的。但是你不如果不活出这个生命来，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价值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18章，我们要读第10节到11节，10节到11节。
次日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。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：“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”大卫躲避他2次。
当一个人活在肉体的里面，活在魂的里面，请你特别要注意，撒旦一定要来帮你的忙，一定要帮你肉体的忙。这个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彼得前书5章。前书5章8节，
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肯吞吃的人。
看了啊，这个仇敌魔鬼是遍地游行啊，做什么？寻找
可
吞吃
的
人。扫罗现在就是可吞吃了，所以他就找到他了。所以这里讲，这个恶魔就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降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寻找他了。所以扫罗不只是眼睛怒视大卫，现在要亲手动手杀大卫了2次。幸亏神保守，因为大卫是在他的面前弹琴的啊，为扫罗弹琴啊，所以这个房间里就是他们两个人啊。所以撒旦一激动他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拿枪来刺透大卫。这一个我们基督徒就要注意了，当你遇见一个不顺心的事情，听见一个不顺心的话，刺激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时候，如果你只凭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来反应，那就是带着罪的反应。带着罪的反应，就是肉体的反应，魂的反应都是带着肉体的反应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不回到神的面前去，撒旦就遍地游行，就正好要找到你了。找到你，他就会在思想里、感情里做工，让你的思想、感情被罪来控制。所以你的思想就会想了很多，感情又想了很多，就被罪来控制。在这个时候被罪来控制的时候，撒旦的工作，那你的行为就是思想感情意志，还有个意志吧，你的意志就会引到你去做出来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情，你会做出来。 做完了以后，后了你会后悔。我们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后悔吗？哎呀，刚刚那句话我不讲就好了，刚刚那个态度我不要发脾气就好了，都有点后悔了。但是我们又知道世界上就没有后悔的药给你买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已经做了。那么扫罗现在就两次拿枪要刺透大卫，这个行动就出来了。而且这里告诉我们是恶魔，那就是邪灵。这里说从神那里来的邪灵啊，原文的意思不是从神那里来，就是说神允许那个邪灵来，神允许那个恶魔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离开了扫罗了，恶魔就来了。每一次都是神离开了这个恶魔就来了。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6:14，要读到17，14读到17。
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魔鬼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，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，我的主啊，可以吩咐前面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，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使他用手弹琴，你就好了。扫罗对臣仆说，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。
好，那么这一个好像恶魔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实际上不是的，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了嘛，好不好？
是。
所以耶和华的灵离开了，那么这个恶魔是就允许不管了，就让这个恶魔来了，就等于撒旦是遍地游行嘛。撒旦不是要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不是撒旦，神要撒旦来吞吃我们，你懂吗？他就是在遍地游行。但神一离开了，他就来把你吞噬了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读这18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扫罗两次要把大卫刺透，对吧？要把大卫刺透，但是神保守了大卫。因此我们在这里看有两个力量在我们的身上，一个力量就是罪性，是不是讲罪性啊？我们都有罪性，所以我们的平常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，请我们注意，你千万不要太相信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很可能很多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从罪性来的。第二个就是撒旦来的，第二个他是遍地游行，是从撒旦来的。这两个都会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会出现的。所以圣经上他是这样告诉我们，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里面虽然有一个罪性，这个罪性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也就是我这个肉体能够犯罪，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每一个人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还有神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，对吧？好了，这个生命和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一个力量啊，这个力量能使我们胜过那个罪的力量，能够胜过。请你读罗马书第 七章，二十一节要读到第八章的第二节，第七章的二十一节读到第八章的第二节。
我觉得有一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我里面的意识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叫我脱离？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
你看看第七章最后一节，感谢神，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他怎么讲呢？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就服了罪的律了。因为我里头做了一个罪嘛，这个罪是个律。什么叫做律啊？律就是说它不会改变的，就像地心吸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东西拿在这里，你一放手它就要掉下来，这个律不会改变的。那么罪在我的里面，总是让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带着罪的，这个它不会改变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圣灵，有一个生命，所以你看第二节八章的第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原文没有赐字，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，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一个圣灵生命的律，这个律就使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罪的律可以不控制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。现在我们刚刚说了一个路，就是当你思想感情意志受不了了，受委屈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件事情你是做什么？祷告。祷告的意思，刚刚我们讲诗篇一百二十三篇怎么讲？眼睛看哪里啊？
仰望神。
仰望神，眼睛第一个回到神的面前去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就一定要相信，所有临到我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。那么这一件事情临到我，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定有一个反应，这个反应是带着罪的反应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神让我借助这件事情让我认识，我还是有罪住在里头的，我还是属肉体的，因此我在神的面前不敢犯任意妄为的罪。刚刚我们诗篇已经有了，不敢犯任意妄为的罪。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当你回到神的面前去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就能够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你就可以不发脾气了。你也对待那个对你说话很不客气的人，你对他也就温柔了，看到没有？你也就谦卑了。而且这里头你就看见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我们学功课了，好不好？学功课了。好的，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现在跟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